对基督徒而言，有两个重要的节日，一个是圣诞节，还有一个就是复活节。没有圣诞，也就没有后来的复活。然而，若是没有复活，圣诞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今天是复活节，我们要一起的来思想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生命的意义。简单的来说，耶稣的复活对我们有两个意义。第一，为我们带来了身体的复活；第二，为我们带来了灵性的复活。我们首先先来看身体的复活。耶稣的复活是人类历史当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战胜了死亡。自古以来，人类都有一个最可怕的对手，你们觉得是谁呢？就是死亡。不管是中国的秦始皇，或是在埃及的法老，他们都用尽各种各样的方法想要做什么？想要长生不老，他们想要去战胜死亡。不单古人会有这样的追求，现代人呢？你们知道谷歌的科学家正在投入很多的时间、金钱、精力在研究一件事情吗？如何利用最先进的科技，让人类在2045年之前实现永生？这样的一个目标是否能实现，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照圣经所说的，当将来上帝要审判的那天，所有凡有形质的都要被火销毁，所有一切的科技在那时候也变得毫无意义。然而耶稣基督的复活却是人类历史当中第一次真正的意义上胜过了死亡。耶稣的复活和圣经上记载的其他很多人的复活是不一样的。圣经上也在旧约也记载了好些人从死里复活，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使徒保罗也曾经让听到的睡着了掉下楼的人从死里复活。那今天我们在这边听到安全很多。无论如何，那些复活的人他们还有一天还是会继续会死。但是耶稣的复活和他们的复活有什么不一样呢？耶稣的复活是真正意义上的身体复活，是那个复活以后那个身体是不再朽坏的身体。耶稣的复活也是成为一个出熟的果子。这好像什么？他就揭开了一个新的纪元。什么叫揭开了一个新纪元呢？在1769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打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工业革命序幕被拉开了。1903年，赖特兄弟首次试飞成功，当那第一架飞机从地上飞起来的时候，就预示着接下来全球的航空时代即将到来。1969年，有4台计算机第一次被网络连在了一起，当时看起来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一个事件，但是这个事件它也揭开了一个新的纪元，为后面的互联网拉开了序幕。同样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也是这样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个世界揭开了一个新的纪元，这个纪元就是人类从此以后真正意义上可以战胜了死亡，也就是将来若是所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将来都也要跟他一样从死里复活。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出熟的果子的意义。但是若是只有身体的复活没有灵性的复活会怎样呢？若是我们只有身体的复活，但是仍然是罪的奴仆，仍然是被罪辖制的一群人，没有办法胜过罪，复活的那群人来到一个叫做天堂的地方，那个天堂还能称之为天堂吗？那个天堂很快就变成了新的地狱，因为那个地方很快又再次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罪恶。所以耶稣的复活不单单要为我们带来身体的复活，他要为我们带来另外一种复活，叫做灵性的复活。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的身体的复活要等到我们肉身死亡了以后才能够真正的经历到，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经历到什么？我们可以经历到灵性的复活。那你说这个灵性的复活，这个新生命和我过去的生命有什么区别呢？之前的那个生命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生命，是在罪的辖制底下的一种生命，但是灵性复活以后的生命呢，已经不在罪的辖制底下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的基督徒说，啊，我很软弱啊，我没有办法胜过试探和罪啊，谁叫我是个罪人呢？我真的太软弱了。这话对吗？这话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是千真万确， 他真的是没有能力胜过罪和试探。但是对于基督徒而言，若是你仍然相信这一套，那你就中了天底下最大的一个谎言。在你没有信主之前，的确你是没有办法胜过罪的，但是当你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当你真的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以后，它不再是一个真实的命题。这就好像什么呢？像今天很多人会说，你这么厉害咋不上天呢？这话言外之意是什么呢？言外之意好像人是不能上天的。这句话对吗？搁在200年前，这句话是对的，人真的上不了天，在200年前。但是这话搁在今天呢，别说今天坐的飞机人人都能上天了，而且别忘记1969年的时候，人类早就已经登上了月球了，别说上天了，我们都已经登月了。所以你说我真的没有办法胜过罪啊，这话搁在你信主之前，这真的是对的。但这话搁在今天，当你已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以后，这句话就已经过时了，已经 out 了，它已经成为了一个谎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使得基督徒不但能够胜过死亡，而且也使我们能够胜过罪的权势。这绝对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个属灵的真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到的重点。那我们先来看一段的经文，在罗马书6章1到14节。我们来看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呢？那后我们一起来读。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耶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前活的。这样，你们向罪一样看自己是死。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简单的来说，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三件事情。第一，我们已经拥有了胜过罪恶权势的能力。第二呢，我们拥有这能力是因为与耶稣基督联合。第三，拥有这能力的基督徒是否能够继续活在罪中呢？断乎不可。我们断不能继续活在罪中，而是应当将自己献上为神而活。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件事情，所有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基督徒已经拥有了胜过罪恶权势的能力。经文1到2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当圣经说我们断乎不可继续活在罪中，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上帝已经赐给了我们胜过罪恶权势的能力。我们来想象，若是放在以前奴隶时代，你看到一个人在做奴隶，然后你过去对他说，你说你这个人岂可仍然做奴隶呢？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你是在激励他还是在羞辱他？绝对是在羞辱他，因为他改变不了自己做奴隶的身份，因为他是没有自由的，因为他真的就是奴隶，他也不想做奴隶的，他真的是在那个奴隶主的管辖权势的底下，他没有办法不做奴隶，他没有选择。但是假设说当奴隶制度已经废除了，你再跟这个人说 你说你这个人岂可仍然做奴隶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是在提醒他他已经拥有的自由，你是在提醒他他已经拥有的那个权利。虽然他可能从小到大做奴隶，他已经养成了一种奴性，虽然从小到大他已经看自己已经习以为常，觉得自己就好像是一个卑微的一个奴仆，但是当你对他说你现在已经得了自由，岂可仍然做奴隶呢？你这个话是在提醒他，是在激励他。同样的，当圣经对我们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活在罪中呢，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提醒我们说，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已经拥有了胜过罪恶权势的能力。六章十四节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也就是说，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的确是活在罪恶的权势底下，但是当我们在信主受洗之后，我们就已经脱离了罪的权势，我们已经有胜过罪恶权势的能力。这里我要多讲一下怎么来理解说我们在信主之前是活在罪恶的权势底下呢？这意味着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拥有的自由是不完全的自由，意味着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只有一种自由，叫做犯罪的自由，我们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就像一个奴隶，他只有做奴隶的自由，他没有不做奴隶的自由。同样的，经文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之前，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是没有不犯罪自由的人，在罪的辖制的底下。有一位姐妹教会当中的这个教导，她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说不信耶稣的人都是在罪的辖制底下，为什么说他们就只能够犯罪，他们就不能不犯罪呢？不信主的人和信主的人一样，都会结婚生子，都会孝敬父母，也会工作上班。不信主的人会做这些，基督徒也会做这些，为什么说人在没有信主之前他就是活在罪的底下？上班结婚生孩子有什么错呢？上班结婚生孩子难道也是犯罪吗？你是否也会有同样的困惑呢？为什么会圣经上这么说呢？原来圣经对罪的定义的那个标准和我们常人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圣经当中所说的良善，不单单是要看一个人的行为，更要看他行为背后的那个动机。上帝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人就只是看外表，觉得这个人还不错，但是上帝却是查验他的内心，看他内心当中那个动机到底是什么。最近有一部电视剧非常的火，叫做《人民的名义》，里面呢有一个省公安厅的厅长，他大白天的跑到一个退休的老干部家里面去帮他锄地，帮他去干活。你觉得这个行为好不好呢？非常的关心那些退休老干部，对不对？老人家退休了，身体也不方便，然后帮他到家里去干干活，锄锄地。你说作为一个省公安厅的厅长，能够放下架子这么关心一个老干部，你觉得这个行为好不好呢？表面上看来，哦，真的不错，这也是他做这件事情想要营造的那个效果。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退休的老干部和新上任的省委书记之间有非常密切的交往，新上任的那个省委书记过去就是这个退休老干部看着长大的，所以他知道若是现在去讨好这个退休的老干部，老干部很可能会在新书记面前美言他几句，他就有可能可以上位成为副省长。所以人心是多么的诡诈，在每一个看似好行为的背后，若是你去深究真正的动机和目的，你会发现他过去那个好行为甚至不再是一个好行为，他甚至成为一个让人非常作呕的行为。在上帝眼里看我们也是这样，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也会有很多的好行为，但是我们这些好行为的动机绝对不是为了去荣耀那位创造我们的上帝，也不是出于感谢创造我们的那位上帝。上帝的标准是什么？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就是上帝的标准，无论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但是我们来试想，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有哪一个好行为是为了荣耀神而行的？相反，我们有多少的好行为是为了荣耀我们自己而行的？就好像那个省公安厅的厅长，他的很多好行为是为了让他能够更成为人上人，是为了让他更加往上爬，爬到社会更高的位置上面。我们想想，我们过去我们拼命的读书是为了什么？你想想你在单位里面认真的工作过去到底是为了什么？你想想你在这世界上拼命的赚钱养家到底是为了什么？绝对不是为了荣耀上帝，乃是为了要荣耀你自己，为了让你自己显得比别人更好一些，至少不要比别人更差。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和人的攀比底下去做很多的好行为，不但如此，我们的很多的好行为也是为了建立自我掌控的一个小王国。所以说我们可以一方面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完全不敬虔的人，这两者并不矛盾。但是按照圣经的标准，这样的生命是仍然在罪的权势的底下，这样的生命是不可能胜过罪的权势的统治的。但是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人已经受洗归入了耶稣基督之后，他就开始拥有了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胜过罪恶权势的能力。那我们是如何拥有这种能力的呢？经文让我们看到第二点，我们拥有这能力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与耶稣的联合，是因为与耶稣的联合。经文上怎么说呢？我们看6:3-11，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若是你已经厌恶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若是你不想再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若是你想要过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生活，那个关键在什么地方？那个关键就在于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就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信徒与基督联合这个概念是整本圣经当中最为重要的真理之一，也是整个基督徒生活的核心所在。单单在保罗书信里面164次提到说，在基督里，在主里，在他里面，所有的这些措辞，这些表达的意思都是说我们和耶稣基督的联合，与基督联合，与基督同死同活，这就是洗礼所象征的意义。那到底什么是与基督联合？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有一些抽象。我们可以说与基督联合包含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代表性的联合，是一种代表性的联合。第二种的联合是在生命和灵性上的联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层面，代表性的联合。什么叫做代表性的联合呢？我们来看一下5:15-21，5:15-21，我用当代译本来读一下。然而上帝的宏恩远超过亚当的过犯，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要死亡，那么上帝的恩典，也就是通过耶稣基督一人所赐的恩典，岂不要更丰富的临到众人吗？再者，上帝的恩赐不同于一个人犯罪的后果，一人犯罪便带来审判和定罪，恩赐却使人指众人罪恶得赦，被称为义人。如果因义人的过犯死亡就借着那人做了王， 那么接受上帝洪恩又得到他所赐之义的人，岂不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如此说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人的义行，众人都被称义，得到生命；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了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服，众人将被称为义人。律法是后来颁布的，为使过犯更多的显出来，只是哪里的罪越多，哪里的恩典就显得越丰富。罪怎样掌权带来死亡，恩典也照样借着义掌权，为要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带来永生。这边第十八节说到，如此说来，因为一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人的义行，众人都被称义。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因一人的过犯，这里的义人是谁呢？
亚当，
就是亚当。因亚当一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这里的众人是指谁呢？就是指在亚当里的人，可以讲，也就是所有亚当肉身上的后裔。那么下一句话说，因一人的义行，这里的义人是谁呢？
耶稣，
就是耶稣基督。那众人都被称义，得到生命，这里的众人又是谁呢？
基督里的人，
就是指所有在基督里的人，可以理解吗？那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的一种联合，就是叫做代表性的联合。可能觉得还是有一些抽象，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在1945年8月15号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
天皇投降。
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投降。为什么天皇一个人宣布投降就代表了整个日本的投降呢？为什么当天皇宣布说他投降了就代表整个日本投降了呢？
代表，
因为天皇是整个日本这个民族的代表，可以理解吗？他是整个国家的代表。就好像今天在所有的企业里面都有一个身份叫做法人代表，当这个人他代表这个公司和别的公司签了一个协议的时候，就代表了整个公司和对方公司签署了一个协议。喜欢踢足球的人也知道，在足球开赛之前，我们需要先投掷硬币，选择场地，谁有权去投掷硬币呢？是不是十一个球员大家都一起上去投掷硬币呢？不是，是谁上去呢？由队长，由队长代表整支球队去投掷硬币。这就是代表性的联合，也就是一个人他代表了众人，一个人他所做的事情，他所带来的那种法律的效应就影响到了所有的人。所以当亚当他一人的过犯就带给了所有在亚当里的众人都成为了罪人，因为亚当是众人的代表。你可能说，哎呀，我怎么被代表了呢？我怎么又被代表了呢？我没有授权让他来代表我呀。遗憾的是，这件事情不需要你授权。为什么？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你。谁授权给他呢？是上帝授权了给他，上帝授权给他，所以他就代表了人类。如果你真的觉得对此不满意的话，你也只能够去找上帝理论。但是上帝实在授权了给他。但是上帝授权给了亚当，同时也意味着另外的一个好消息，因为上帝如何授权给了亚当来代表在亚当里的众人，上帝也同样授权给了耶稣基督来代表所有在基督里的人，可以理解吗？所以因着耶稣基督的义行，结果所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也都被称义了，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所有人如果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自己的救主，若是进到了基督的里面，他们也就一同的被称义了。所以呢，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它意味着什么呢？你要明白，不是他一个人死了，他的意义就是所有在基督里的人，所有接受耶稣基督做自己的救主的人，所有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人，他们都在十字架上一同死了。所以今天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在这里坐的许多的人是已经死了的人。怎么死了呢？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已经在罪上死了的人。 罗马书六章第二节说，我们是一群已经在罪上死了的人。我们是如何在罪上死了的人呢？是因为耶稣基督代表你在十字架上而死了。那这个死它意味着我们所有的刑罚已经被偿付过了。所以说当撒旦来控告你的时候，当你有的时候感到自己很软弱，当你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实在是非常不堪的时候，有很多的控告的声音出现在你的脑海的里面，你该怎么回应呢？当控告的声音来的时候，很多的人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为自己辩护，不单是在自己脑海里的声音，或是当别的人指出他的缺点的时候，绝大多数人第一反应就是为自己辩护。我也不完全是这样啊，我已经尽力了，我已经很辛苦了，我也是不得已啊，别人也都是这样的呀。我们会找各种的借口来为自己辩护，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再为自己辩护了。若是你为自己辩护，绝对不是最佳策略，你明白吗？在那个良心的法庭上，你再为自己辩护，可能只会导致你的良心越来越麻木。在上帝的天庭上面，你再为自己辩护，那也是辩护无效，因为上帝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是呢，现在整个案情已经发生了改变，现在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了，所以当那个控告的声音来到的时候，我们最佳的策略是什么？不再是为自己辩护，而是坦然承认，说的确我是一个罪人，而且事实上我比你想象的更严重，我的罪我比你想象的更诡诈，而且我还要提醒你一件事情，我的罪已经宣判了。判几年呢？不是判几年，是判死刑。而且我要提醒你，我的罪不单已经宣判了，而且我的罪已经执行了。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的时候，那个刑罚已经执行了。所以当控告的声音来到的时候，我们无需再为自己辩护，我们可以很坦然地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过犯，我们的罪恶，而且我们可以再次的提醒我们的控告者，无论他是撒旦或是其他的人，我已经被判死刑，而且死刑也已经执行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不单如此，罗马书六章七节说，因为已死的人是已经脱离了罪，也就是说已经在罪上死的人，他们已经脱离了罪的权势。但是这可能也会让很多基督徒感到奇怪，如果说我已经脱离了罪的权势，为什么我还会时常犯罪呢？如果我是已经在罪上死了的人，如果我已经脱离了罪的权势，为什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还是常常会犯罪呢？在这里我们要清楚明白一个概念，在罪上死了或者说脱离了罪的权势，不代表罪消失了，能够理解吧？当你脱离了罪的权势，不代表罪就消失了。如果说你曾经是一个混黑社会的人，你今天已经脱离了黑社会了，但不代表黑社会已经消失了，而且不代表黑社会过去那些兄弟们不会再回来找你，可以明白吗？但是你已经脱离了黑社会了，你过去在里面的恩恩怨怨都已经偿还了，已经还清了，因为你的老大已经替你付掉了，现在已经是自由人了。但是你脱离了黑社会，不代表黑社会就消失了，也不代表黑社会不会继续回来找你。只要我们今天还活在这个在罪当中的世界当中，罪就会不断的试图回来试探我们，迷惑我们，这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但是之所以你有那个征战的资格，前提就是你已经脱离了罪，你已经不在罪的辖制底下。如果你还在罪的辖制底下，如果你仍然是罪的奴仆，你压根就没有征战的资格。你现在有征战的资格，意味着你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人，你是可以跟罪平起平坐来和他征战的。征战常常有输有赢，这是很正常。比如说 昨晚你可能还想着今天早上要早点的起床，带着一颗感恩和赞美的心，准时甚至提前来到教会来敬拜神。但是今天早上当闹钟响起来的时候，你就开始征战了，你内心又开始交战，你可能会想迟到一会儿也没关系，但是又有一个声音说迟到了好像对上帝不太尊重，然后又有声音说偶尔迟到一次上帝会理解你的啦，但是又有个声音说关键不是偶尔，我最近几乎每次都迟到。又有个声音说可是别人也每次都迟到啊，又有个声音说可是也有很多不迟到的人啊，所以你内心当中开始征战。征战呢常常有输有赢，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已经有得胜的能力了。你会发现今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面对各种形形色色的试探，各种形形色色的征战。若是你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相信你可能不会一次得胜的经验都没有吧。你信主到现在会不会一次胜过试探，一次得胜的经验都没有呢？如果一次都没有的话，我们回头好好聊一聊。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是已经有过征战得胜的经验。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真心的愿意将自己献上去为神而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选择按照神的话语去生活。有的时候我们得胜，有的时候我们失败。无论怎样，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对罪的态度，我们的心态本质上已经和信主之前完全不同了。在信主之前，我们对罪我们是享受在其中，我们不觉得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开始对罪产生了一种厌恶，我们开始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我们开始去抵挡它，我们开始去与它征战。而且不单我们有了征战的机会，有了征战的资格，而且上帝也赐给了我们征战的能力。这种能力也就是第二层意义上的联合，与基督联合第一层是代表性的联合，而第二层就是在灵性或者是在生命上的联合。灵性或者生命上的联合，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给了我们一个相关的画面，也就是在约翰福音15章谈到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大家还记得吗？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要常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常在你们里面。那个葡萄的枝子如何能够结果子呢？它要结果子很简单，一件事情，它要常常的连在那个葡萄树上。耶稣说你们若常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常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可以多结果子。若是你要征战得胜，若是你要过一个丰盛的基督徒的生命，要多结果子的生命，很简单，你需要和耶稣基督有生命和灵性上的连结。生命和灵性上的连结是如何发生的呢？借着圣灵。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赐给我们一个宝贵的礼物，就是圣灵宝贵师内住到了我们的里面。所以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开始对耶稣基督有了新的认识，我们开始对罪有了新的认识，我们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新的认识，我们整个生命又开始重新被点燃起来。当圣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他就开始让我们去愿意去渴慕神的话语，并且让我们在读神的话语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开始能够明白那些在过去信主之前觉得无稽之谈的那些文字。当圣灵住到我们里面来的时候，我们开始发现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我们开始发现这些神的话语是何等的真实，然后神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工作就开始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越来越认识耶稣基督，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所以这是在生命和灵性上的联合。到这里我们看到这经文已经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我们已经有了胜过罪恶权势的能力，第二呢，我们拥有这能力是因为与耶稣的联合。那经文也让我们看到第三件事情，就是拥有这种能力的基督徒断不能继续活在罪中，而是应当将自己献上为神而活。罗马书6章12到14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既然上帝给了我们新的身份、新的生命，我们就不应当继续的活在罪中，乃是应当向神而活。我们来想象一下，在朝鲜集权的底下生活了有一家人，他们活得非常的凄惨，非常的贫穷，实在是活不下去了。他们就开始越过边境，开始北逃。然后他们成功的越过了边境，逃了出来以后呢，他们就和一些国际救援组织取得了联系，然后那个救援组织就把他们护送到了韩国。当他们进入到韩国接受了一些的审问之后呢，韩国政府就接纳他们，给他们韩国公民的身份。当那个时候他的身份就改变了，他不再是一个朝鲜人，他现在成为了一个韩国的公民，他拥有了新的身份，他也有了新的地位。这个人当他身份地位改变的时候，你觉得他的性格有没有改变？他还是不是原来那个人呢？某种意义上他还是原来的那个人，他的性格没有改变，他的相貌更没有改变，他的生活习惯也没有改变。但是呢，他已经有了新的身份，可能对他来说他的生活习惯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调整。但是当务之急，他有一个东西需要改变。什么他需要改变呢？就是他需要改换效忠对象，可以理解吗？如果他现在已经拥有了韩国的身份，但是他现在在韩国大街上举手说他要效忠于金正恩，你会觉得这是一幅很滑稽的画面。若是你愿意继续效忠于金正恩，你为什么当初要逃离朝鲜呢？不如把你送回去好了。既然你来到了韩国了，已经拥有了韩国的身份，韩国人也接纳了你，现在你应该效忠于谁呢？当然你应当效忠于韩国的这个国家。所以固然这个人他的性格、他的相貌、他的生活习惯还没有改变，但是因着他的这个新身份，因着他的这个新的社会的地位，他需要有一个很根本性的改变，就是他效忠对象的改变。这也就是这两节经文的意思。因着今天我们已经受洗成为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权势，我们就不应当继续在做罪的奴仆，我们应当改换我们效忠的对象。过去我们是向罪而活的人，但是现在我们应当向神而活，我们应当有了一个全新的效忠的对象。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就应当成为荣耀神而活的人，一个感谢神而活的人，不再是一个充满了不满、充满了各种抱怨、充满了各种的贪心、充满了各种愤怒、各种的恼恨的人。固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有失败，会有跌倒，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但是你说如果这个人他不想脱离朝鲜呢？有的人就想说，仔细想想，我还是更愿意继续活在罪中，我觉得向神活真没意思，我还是愿意继续活在罪中。就好像你说会不会有人不想脱离朝鲜呢？真会有，可能有人他真的就相信朝鲜的那一套的宣传，他真心的相信自己正生活在全世界最幸福的那个国家里面，他真心的认为现在他生活的这个国家是全世界最民主、最平等、最繁荣、最有希望的一个国家，一个领袖最爱戴人民的国家。会不会真有人他会这么相信？除非他开始觉醒，除非他开始深刻的觉醒到自己正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谎言和巨大的邪恶当中，除非他开始觉醒到他自己每一天的工作其实都在为一个邪恶的政权效劳，除非他有这样的觉醒，不然他不会想要脱离朝鲜那个国家。同样的，今天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基督徒在不清不楚当中更喜欢活在罪中，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哪怕这种生活是挺高尚的，但是这种生活是与神无关的。 我们也可以和不信主的那些同事那些朋友一样过一个高尚的生活，但是同样过一个不祷告的不感恩的不敬虔的生活，一个与神无关的生活，一个不去思想神的旨意，不去思想神的荣耀，不去思想上帝恩典的生活。哪怕思想一下也只是一天，我们花个三分钟五分钟思想一下，接着一整天我们都活在和不信主的人一样的生活当中。基督信仰真正的起点就是从对罪的觉醒开始，从对罪的觉醒开始。今天很多基督徒信仰的出发点并不是这样，而是出于自己某些的需要。比如说今天很多基督徒他想要一份信仰，想要来到教会是为了更和睦的婚姻的生活，因为夫妻一直吵架吵累了不想再吵了，所以干脆去教会吧，夫妻两个或许可以少吵一点架，或者让我有一个信仰，让我这个屌丝在这个城市里显得更加与众不同，我也是一个有身份的人，是个有信仰的人，也是一个有层次的人。也有些人来说觉得多认识一位上帝没啥不好的，至少有事情还知道找谁帮忙，首先可以祷告一下找上帝帮忙，上帝不帮忙我还可以找教会的弟兄姐妹帮忙。对很多的基督徒来说信仰的出发点还只是这样，但是基督信仰真正的起点乃是从对罪的觉醒开始的。当你真正的开始看到你生命当中那些罪是如何缠绕着你，当你看到自己内心当中很多的伪善，那些的邪恶，那些的自私，那些骄傲，那些不虔不义，当你看到你内心当中常常被各样的愤怒所充满，你却没有办法去控制住它，虽然圣经上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但是你的怒气却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慢慢的变成了一种阴毒，变成了一种怨恨恼怒，一种苦毒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在缠绕着你。当你越来越发现在你生命当中各样的罪的痕迹，就好像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耶稣所说的，自知灵性贫穷的人有福了，自己知道自己灵性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为自己的罪过悲哀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人要进入神的国，首先就需要在圣灵的光照底下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罪，并且开始为自己的罪而感到悲哀。今天我们需要重新让我们的信仰回到正确的起点，我们需要重新深深的来审查我们自己的生活。若是我们已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仍旧活在罪中，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断乎不可，我们需要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向神敞开的生命。无论如何我们要知道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第一我们已经有了胜过罪恶权势的能力，第二我们拥有这能力是因为与耶稣基督的联合，而第三拥有这能力的基督徒断不能继续活在罪中，而是应当将自己献上为神而活。